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六章我们要从第八节看起。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应该是从这里讲起吧。圣灵保惠师的工作是要我们能够认识真理，认识上帝。圣灵保惠师的工作只要我们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就包括看到自己错误需要被责备的地方。因此我们在传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或者协谈的时候，或跟人谈话的时候，我们都要求圣灵来工作。因为我们讲，如果纯粹只是我们讲，那没有力量。我们需要有神的话，神的话里面我们求主让圣灵也在其中工作。当然我们也承认很多人是拒绝抗拒圣灵的，我们很多时候也是抗拒圣灵的，但我们仍然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在人里面工作，使我们正面的认识真理，使我们负面的看到自己的错误，叫这个世界如果要归向主，要看到自己的错误，看到自己的错误是要为罪恶责备自己。罪恶第九节讲得很好，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不是每个人都杀人放火，不是每个人都奸淫掳掠。你如果说你是一个杀人犯，你是说谎，那么他可以说他并没有犯这样的罪。当任何一个人会被圣灵责备他有罪的时候，是因为他对主没有信心。我们曾经分析过，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都有原罪或者是始罪，或者我们也有实罪。那么我们最基本的都有一个不信的罪啊，不管你原罪是或者始罪是一定有的，实罪可能刚生下来婴孩没有，但是如果神没有怜悯我们的话，我们都有那个不信的罪。可能你的道德学问都很好，但是你不相信你的道德学问和你的生命气息动作是上帝赋予你的，那么这就是忘恩负义，这就是没有把荣耀归给主，那就是世人基本的罪。我们会因为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信的罪恶而责备自己。我们那什么叫做畏义呢？畏罪是自己，畏义呢是为着不认识耶稣是义者。其实为罪责备自己跟为义责备自己那个结果是相同的，原因不太一样。原因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不信耶稣基督，或者耶稣的被神称义。耶稣被神称义是一个我们很难接受的观念哈，但是耶稣被神称义在圣经里面，保罗对提摩太曾经讲过，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应该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圣灵称义的意思在这里其实就是耶稣的复活了。当然耶稣复活不是直接圣经不直接讲是圣灵的工作，而讲是神的工作或者父神的工作。但是既然叫人活的是灵，我们也可以说耶稣的复活是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当然是父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很可以说，因为肉体没有办法叫肉体复活，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叫耶稣复活，或者是圣灵使耶稣的复活显出他的确是义者。定他十字架的人，说他有罪的人，不信他的人，都因为耶稣的复活，也就是耶稣被圣灵称义，也就是耶稣被天父喜悦，也就是我们定他十字架，我们不信的，我们不理他的人是错误的。那这里他又把他跳了好几级啊，不仅是为义是因为我复活了，不仅是为义是因为我升天了，而且为义我往父那里去领受父给我的祝福和高升。 就是整个讲的还是我们把耶稣钉十字架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一个罪恶。我们本来就有罪，就有死罪，就有实罪，然后我们在神预备救恩的时候再不信他，我们就又有一个不信之罪。这些罪，那么当耶稣给我们拯救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升天，而且被上帝肯定往父那里去，当然可以说往父那里去领受上帝给他的肯定，领受上帝给他的权柄和儿子的名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分。那么往父那里去也是说他将来还要再来审判的。好，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你们虽然不见我，不知道这个事，但是当圣经传扬的时候，当圣灵工作的时候，即使一个人刚刚听到福音，只有听到耶稣是救主，刚刚听到福音，只有听到很简单的，这世界有位创造主，你是他所造，他所爱的，即使是这么简单，没有直接讲到耶稣的死和复活和升天，但是圣灵在他里面工作，如果他是一个被拣选的人，或早或晚，他一定会认识耶稣的伟大和美好。他认识耶稣的伟大和美好，他虽然没有见到他，就像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见到耶稣，但是我们会责备自己的不幸，会知道自己有罪，因为知道耶稣真是一个义人。我们即使没有看到他，我们也知道他，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我们爱他，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我们知道他是义人。这个叫做圣灵使我们畏罪，然后畏耶稣的义，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他，我们会责备自己，因为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事的真实。十一节，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也有点复杂。世人责备自己，或圣灵叫世人责备自己，是因为他们都在这个世界的王之下，而这个世界的王被审判。各位，这个世界的王可以有两个意思，世界的王一个就是撒旦，撒旦，世人跟随世界的王，世界的王被审判了，世界的王在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从死里复活，世界的王就像伊甸园的预言一样，被那个蛇的头被打伤了，救恩成就了，那个世界的王被审判，而且被定罪，而且被刑罚，虽然还没有丢在火湖里面。这个是一个意思，我们跟随世界的王，世界的王被审判，那我们在跟随他的小喽啰，当然我们也就被审判，我们也就被责备，我怎么会跟错了人。这世界的王还可以有个完全相反的意思，就是指的耶稣，我们上次也提过，耶稣是世界的王，可是这个世界却定他的罪，审判他，圣灵会在我们心里工作，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样背逆我们的王是不对的。这两个解释都可能，都合理。圣经的了解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一定是我们的解释一定要让神得到荣耀。所以当我们说圣经无误的时候，可能这还不是最恰当一个描述，就圣经一定是让神得荣耀的，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一定是让神得到荣耀。那这两个解释都是神得到荣耀，当然也不可以违背那个经文的意思，文字的意思，只是不违背那个意思，我们又很难讲什么叫不违背那个意思。我比较喜欢讲，就是我们让神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从里面也得到最大的帮助，因为神得荣耀，人得帮助，也表示圣经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你单说圣经是无误的，固然把圣经的权威讲出来，但是把它的正面的作用讲的还不太够多，因为一本微积分也可以是无误的，但是不一定对我们有什么造就，不一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也不一定对我们有什么权威，因为我们不一定是学数学的啊。好，圣灵的工作让人责备自己，让人因为自己的罪恶责备自己，因为基督的义而被父神肯定，他们能够被他们会自己责备自己，即使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往父那里去的那些荣耀。为审判，是因为要不然就是他们跟错了世界的王，而世界的王被审判，或者说他们是错误的把耶稣定了罪，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错误。好，十二节，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担当现在担当不了，或说不能领受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明白我们容易懂，不过原文是进入，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总是有一些比较神秘的字眼，这个进入就是我们已经讲过，进入包括看到，包括明白，包括得到，包括成为一部分。我们会看到，会明白，会成为一部分，会得到真理，一切的真理，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也是今天灵恩派弟兄姐妹实在还是需要加油的地方，我们当福音派更是需要加油。就是你看到在约翰福音讲到圣灵，而且很清楚讲到保惠师的时候，除了给我们安慰鼓励责备的时候，内容也很强调就是真理。那今天灵恩派在讲圣灵的时候都不太讲真理，就讲热情或者讲呼喊这一类的事情。圣灵是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这很细微啊，也有一点牧人的味道。圣灵也像一个牧人引导我们，然后把我们带到那个所有的不是片面的真理。他能够这样做，跟耶稣一样，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把听见的都说出来，在圣经还有一个地方，不是圣经，就是约翰福音，有的时候也会讲，把所看见的。只凭着自己不能说什么，唯有听见父怎么说，或者看见父怎么做，我才能说。这里听和看都在描述那种信靠、顺服、跟随。就如果连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第三位对第一位，或第三位对第一、第二位都有这样的全然的领受，那么我们人岂可不这样呢？当你看到圣子就是第二位和圣灵就是第三位对圣父或者对圣父圣子的顺从信靠的时候，全然的信靠顺从和跟随的时候和遵行的时候，并不会把子或灵的崇高的地位降低了。因为如果子和灵是全然领受了父，那么子和灵就全然跟父相等。而且这个领受，你说他那就你如果碰到亚流的异端就会说，哦，如果是领受的，领受之前就没有，可是圣灵和圣子对父的话的领受、权威的领受、荣耀的领受，甚至他们一切神性的领受是在永恒中的，那就没有哪一个时刻圣父、圣子、圣灵不是完全相等的，因为在永恒中都完全的领受。我们当然不能跟圣父、圣子、圣灵的任何一位在那种神性上相比哈，但是在我们生活的应用上这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应该的。就是我们应该，如果圣子尚且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我们怎么能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我们怎么还敢不随时随地的向圣灵祈求，求圣灵来充满、来引导、来帮助我们哈？好，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也是我们很希望能够学习的，就是一方面全然的领受，不凭着自己，一方面又是全然的给出，不隐瞒什么，不像我们中国的这些武侠小说里面教导师父教导徒弟都留一手，以至于都不能进步，我们都把一切我们所领受的交出来，甚至我们又想到前面应该在第三章还是第二章，在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说，凡领受这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我们不但是领受了，全盘的领受，全盘的传递，而且还加上我们自己的见证。不过我们自己的见证的权柄就没有圣经的话那么高了，但是也是很美好的。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我们今天听和讲，或者我们领受和付出，都希望是属神的，但是不是死板的。就包括神对我们的教导也不是死板千篇一律的，他对每个人，我们在约翰福音也看到，在整个圣经，在各个弟兄姐妹身上也看到，神对我们的教导，神对我们的提醒指教是很丰富的，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我们也因为我们是领受了不同的恩典，这都是神 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应该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话。分给个人恩赐随己意，我们可以求，但是我们怎么样也只是身体上的部分的肢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全部都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全部的神，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全部都有，就是我们得到的神是全部的神，不会是部分的，但是我们活出来理解出来的都只有部分的哈，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的学习纠正配合，有教会的生活。十六节，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就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各位你看实在有点啰嗦，对，讲好几次，他就是要你有这种感觉。我们在前面几次也看过，我的肉可以吃，他讲好几次，他一直在重复等不多时，等不多时，我们就更困惑，而且更觉得烦。然后他的意思其实就叫你继续等不多时，再等一等啊。好，他们就问，就彼此问，耶稣说你们在问吗？啊，然后耶稣有个答案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好，这个我们先回到这第十前面讲的等不多时啊，时间这个观念，不管是永恒的时间、拯救的时刻，那就是要有信心，那是超越我们一般所讲的时间的观念，先后啊、快慢啊、早晚啊这种观念啊，那个时间的一个观念可能不是先后、快慢、早晚，而是轻重的，他觉得要先讲这件事，或者是把这件事放在前面，有他的轻重的用意，有他教导的意义哈。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时间上的次序，我们一般了解的，这里可能讲等不多时你们就不见我，也就是可能再过几个钟头我就要被罗马人抓去了，然后我就被钉死了，我就去死亡之地了，就跟他跟彼得讲过的、跟门徒讲过的、跟犹太人讲过的，我要去一个地方你们不能去了，因为我要死了，我要去一个地方，你去了以后你们就见不到我了，因为我死了，你们又没有死，这是一个意思，等不多时你们就不见不到我了，那你们也为这个事忧愁。我们还是说忧愁在约翰福音里面使用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忧愁是不是也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就是你们的心不要乱。当然不管是乱或者是忧愁哈，英文如果它英文通常翻对了就是 trouble，我不知道这里是担心忧虑还是 trouble 哈。那不管是妇人的生产的 trouble， 妇人生产应该不一般不是忧愁，我想很少人要生孩子很忧愁，刚怀孕的时候可能忧愁，我是指结了婚的，不是指未婚的，那个那就不一样了哈，那可能是会忧愁哈。但我们结婚了要生产的时候应该不是会忧愁，可能就是有点乱，有点不知所措啊，包括阵痛已经到了一个地步。那门徒因为见不到耶稣了，就跟小孩见不到父母一样，见不到母亲一样，就跟我们对很重要的事情突然进入一个茫然的状况的时候一样，那么就困惑不懂，但很重要当然也是茫然，当然可能也是有忧愁有害怕。好，耶稣死了，然后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那也可以把它了解成再过一段时间33夜后又复活了，复活了，所以就再见到就很高兴了，这是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应该是照字面来看没有错，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想得再丰富一点， 就是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再见我了，就讲他复活升天了就再不见了，再等不多时还要再见，就是主还会再来。就是第二个解释，就是比较不是用那个时间的先后次序来讲，而是指重要不，或者说对我们信心上的一个领受。因为再等不多时，可是等了很多时啊。如果你直接就用时间的衡量来衡量，我们等他再来等了很久。你也可以，就是我们把这两个了解的，就是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他，没有信心的时候就见不到他。当然这都是凭着圣灵的大能哈。他见不到他，如果耶稣是跟我们生气了，不理我们，不跟我们讲话，那我们见不到他，那个有道理。但是如果耶稣我们见不到他，记得耶稣讲了，见不到他有两件事是很值得高兴的，一个就是我们见不到他，因为他会把圣灵差来；另外一个是我们见不到他，因为他到父那里去领赏，他去领赏对我们是有祝福的，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等不多时见不到主会忧愁，所以我们在世上的忧愁难过担心害怕是会有的，但是那是短暂的，那个短暂不管是一生或者一秒钟都是短暂的。而我们再等不多时就会有永远的快乐。那么我们因为信靠上帝，因为我们有圣灵，因为我们认识主，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永远快乐。可是我们现在在地上因着我们有信心我们也快乐。就是我始终在提醒，不要把神给我们的祝福只想到是将来在天上，我们现在在地上就可以先尝到什么程度，那个很难量化的。而且先尝到什么程度，不管是什么程度，也要注意，一定是有混杂的。就是我们喜乐中有忧伤，忧伤中有喜乐，平安中有焦虑，焦虑中有平安，都有的。我们希望所有的情绪，不管是焦虑或喜乐，都是属神的。而各位，喜乐和平安也可以是属魔鬼的。所谓属魔鬼，就是一种虚假的平安，一种自大的快乐，一种忘记上帝的得意啊，这都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情绪是因为有圣灵，因为我们对主有信心，所以我们就在等候，我们在有盼望的等候，我们就在积极的像那个主人不在的仆人一样，在等候他回来的时候，不是守株待兔，而是能够积极的按时分粮。也顺便讲啊，该睡觉的时候也要睡觉。每次讲到仆人等候主人的时候，我们都把它了解成就不能睡觉，哪有这种事呢？那你能等多少呢？等不过24小时的。字面上你干嘛？你一天到晚等主，我约你来干什么？你在那发呆，你该去上班的，该去工作的就要做，然后我们该睡觉就睡觉。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千万注意，那十个童女错误不在，那五个错误不在他打盹睡觉，因为那个聪明的也打盹睡觉。错误在那个愚拙童女，她没有预备油，也就是她没有够看重新郎的来。好，不过我们今天不去讲那个比喻，我只在讲到这里的等候，等不多时。就门徒都不能懂这个，他们不懂，其实我们应该很同情才对。如果你连他们的不懂你也不懂，你就比他们还要再笨一点了。就他们实在是很困惑，就耶稣在讲什么意思？耶稣就在讲到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会有等候、焦虑、平安、喜乐，可是是交织的，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总的来讲总是好的，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但是不管有多少永恒的盼望，我们会有痛哭哀嚎的时候，而世人会有喜乐的时候。你看世人倒有喜乐，这个字现在就是负面。这世人因为不认识上帝，因为看到上帝儿女受苦的喜乐，但是我们的忧愁会变成喜乐。他们的喜乐这里没有讲变成忧愁，但我们知道是会变忧愁的。我们所有的喜乐，我们所有的等候，就像生产一样， 那是叫人就其实今天也是一样，即使到今天台湾变成这么悲哀，你看看，我不知道全世界文明里面有哪一个时候政府会劝百姓说怀孕不可怕，不要怕，我给你10000块你怀孕就好。
对，
就是我不知道有哪一个时候大家对一个生孩子怕成这个样子。其实政府广告也错了，不是怀孕不可怕，而是养孩子不可怕。很多的父母不是怕怀孕，女人呢、不是怕怀孕，是怕养孩子，看着实在很累嘛。不只是带孩子很累，然后想到买房子，想到这些都很累嘛。就是我不是叫各位糊涂，但是我对那些什么婚前辅导啊，然后事前的辅助这些，我都不是很看重。对不起，我跟教会的一般做法不一样，因为我不知道这些东西你辅导20个钟头他就成熟了吗？哦，我上了200个钟头课，我现在可以祖母都会做。很多是讲这些什么婚前辅导什么，自己的性格也并不稳定啊。我不觉得那个东西多重要，我觉得对主的信靠，然后我们就存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谦卑又喜乐的心，在这个世上生活就可以了。不是说就没有问题了，很多问题，但是如果你觉得一定要上什么这些不出于圣经的这些心理辅导，我觉得是事倍功半，甚至还坏事。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